在这个谁都不管谁的后现代社会里，每一个人的心灵都是游牧民族，成长的过程就是寻找的过程，每一颗漂泊的心灵其实都在寻找生命的绿洲。行走在这个城市的荒漠里，你也许想邂逅一群与你一样的心灵的游牧民族，交换过往的孤寂，探索永恒的方向。心灵的游牧民族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欢迎收听。
嗨，各位心灵的游牧民族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芝。这些日子以来，全省各地有很多朋友写信来节目当中，然后也有人写信来索取 CD， 我们都非常高兴，我们很乐意在空中为大家提供一个园地，我们也非常珍惜我们能够因为心灵的游牧民族这个节目而彼此认识。那坦白说，在每一次做节目的时候，受到最大的感动还有最大收获的都是我们心灵游牧民族的工作人员。接下来我们在节目当中将播出一个小小的有点夸张比较诙谐的一个短句，那在这个小小的短句当中，它主要是在传达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最在乎觉得最宝贵最有价值的东西。亲爱的朋友，你把什么东西放在你的心里当作是最宝贵的呢？人的一生里面都渴望寻找到一个最宝贵的东西，而且这个东西不能变，这个东西要真的有价值，它真的可以永恒不会变的。那我们来听听看这个短句中的人，他找到一个什么东西值得他一辈子珍藏的。
老公，我今天听了一个笑话，阿皮亚说你要把我们所有的宝贝拿去变卖哦。
那不是笑话，是真的。
什么？
是真的。不止这些，还有所有一切我们的财产。
你慌了？
不，你知道吗？我活着就是为了寻找那颗生命中重要的珠子。
你哪根筋不对劲？找到珠子和卖掉所有财产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咯，我宁愿用所有的一切去换取那颗珠子。
你们帮帮忙，是珠子有那种价值吗？
你不知道，这珠子的价值对我来说远胜过一切，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这些日子以来，我不停地寻找等待，直到发现了它，我才知道什么是所有我真正想要的东西。怎么能够犹豫呢？我一定要买下它。
老公，再考虑一下啦。我们现在日子过得那么好，要什么就有什么，你舍得离开那种生活吗？
没错，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生活，我也曾经以为那是我所想要的。但是从以前到现在，我内心所期盼的那一颗珠子却未曾出现过在我的生活。如今找到了它，我才真正体会到以前所拥有的一切根本不算什么。为了得到那颗珠子，我愿意为了它抛去我过去一切的所有，只以它为至宝。
简直是天方夜谭，难道以前那些快乐的生活都不是真的吗？
没错，那是一种快乐，过去的种种曾令我欢笑，却从未让我感觉到真正的满足。你了解心满意足的实在感吗？从今以后，我再也不用寻找，太棒了！
我看你秀的了，你。
老婆，你不懂，你不懂它的价值。 我不但要告诉你，我还要告诉全世界。
够了，王妃大家都说你聪明，我看你是天下第一字号大笨蛋。
没错，在你眼中我是笨，但是我深信我这么做是有价值的。
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我们现在在进行生活咖啡馆这个单元。今天非常高兴，我们要来介绍一个小小的单元，就是耶稣的比喻。那今天现场呢，也来到一位真耶稣教会的传道者李银珠传道来到现场。我们请李传道跟大家打声招呼。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传道，李银珠传道。
好，非常欢迎李传道来到节目。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哈，主耶稣常常会用一些比喻，就是一些小小的故事放在圣经当中。那传道能不能为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主耶稣要在圣经里面放这些小小的故事，用意是什么？
我想主耶稣的道理啊，那么他是要普及给天下哈、每一个人呢、所以主耶稣用最生活化的这个故事啦或者实例啦，那么把神的道理啊能够很深入浅出的来做介绍哈、那么让每一个人，就是每一个时代啦，或者是每一个区域啦，每一个阶层的人呐、那么都能够心领神会啊，来同得福音的好处。我想这是主耶稣啊，这个用比喻啊来解释很多神这个奥秘的道理的一个原因。
对，就好比我们刚刚听到那个比较现代化的小小的短剧，它可能比较夸张，可是真的是
戏剧化，
对，真的是让不同时代的人心领神会。那就针对我们刚刚那个所谓珍珠的比喻哈，刚刚那个比喻它主要是不是有什么隐喻在里面？
我想珍珠它应该就是一个我们大家所能够共同接受的一些这个珍宝、在世界上的珍宝的一个代称呢、像圣经里面提到的这些宝石啊、玛瑙啦、水晶啦等等很多东西啊，这些实际上都是同样的意义啊。
那像刚刚这个短剧中提到的这个珍珠哈、珍珠，那能不能说就是说刚刚在短剧里面提到这个珍珠好像是真假的真嘛、珍珠的这个珍珠它具体的说它是代表什么？
就是一个这个真正的绝对的一种价值啦。
是绝对真正的。我们在想说哈，其实在现代人啊心里面常常会放一些宝贝。我们来举出三个现代人心里面比较在乎的事情。那一个就是钱嘛，金钱啊，那一个就是权势，那另外一个就是学问。那我们现在谈谈钱好了。我们有一句话就是说，虽然金钱不是万能，可是没有钱却万万不能。也就是说钱其实它可以在某个程度上可以为人解决一些困难。那另外还有一句话就是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就是说有好像意思好就是说，如果你有钱的话大概可以万事顺心啊，至少比较顺利一点。
对，其实是像尤其是在现代的这个社会里面啊，好像钱的功用啊越来越明显，越来越需要。
对，那就导致说很多人哈、他们生存的目的啊最后就是为了赚钱，就是很多人都是为了要赚钱。那不管哪个年纪，各个阶层的人，大家都非常努力的想要赚钱，赚钱赚更多的钱。
所以大家都一切向前看，不过这个钱啊，虽然是大家极力在那里追求，但是事实上，我们从这个很多的社会新闻里面啊，看到这个钱啊，事实上也带给我们很多的这个负面的一些影响啊，就好像我 前几天啊、前几天看到有一则这个社会新闻，在南部啊、那有一个这个中辍的学生哈、辍学的一个学生啊、他结果那在他辍学的期间呢、去做这个槟榔西施去了、那么他的家长啊学校啊配合好不容易把他找到了、那么就要他回到学校去，结果他竟然啊跟他的家里啊、跟学校、来谈条件、他说啊只要你一个月给我3万块啊，那我就再回到学校去了，因为他做槟榔西施啊、一个月至少可以赚3万块钱、那么小小的年龄啊，那么就受这个金钱至上的这种、这种影响哈、污染到这样的一种程度、这是很令人遗憾的事情。
对对对，不过这种事情好像不少，都是好像变成一个事实，一个社会现象。对，
所以圣经上也讲嘛，说在末世危险日子来到，就是现代啦，那么人呐、就会贪财啦，没有亲情啦，卖主卖友，常常这些啊，有这种常常都是源自于啊这种这个金钱，那么在主导人来这个一切思想的一个原因呢、
对，刚刚提到那个槟榔西施，它可能还没有什么杀伤力，但是我们最近看了几个社会案件，就是造成家庭纠纷，好像都是因为钱而起因的。
对对，所以有些这个父子相残啊、这个逆伦的事件啊，这些兄弟戏强啊，或者是朋友反目啊，这种事情啊，现在好像在社会新闻里头啊，时常看到啊，见怪不怪了，现在。
对，所以说钱虽然很好用，可是它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啊。
对，
那再来另外一个现代人蛮在意的东西，就是权势。
这个权力的滋味啊，的确是很让人着迷。
对对对。
所以大家这个穷一身之力啊，就是怎么样能够爬得比别人更高，能够高人一等。
对。
能够发号施令啊，能够怎么样啊？虽然在选举的时候啊，大家有好像很崇高的哈、堂而皇之的很多的这个政见发表，但是事实上啊，正在这么堂皇的这个政见底下，有事实上啊是埋藏了多少啊这种很对权势的一种追求了
啊，
这个才是真正的
对、
他的本意啊。
而且权势好像其实也会带来一些负担嘛，精神上的负担或是心理负担。
这政治人物啊，常常啊后来会觉得是高处不胜寒虽然取得了权势，但是那些啊那种平淡的生活啊，已经离他远去了他这个生活不再像以前那么样的真正的快活所以有时候啊，这个从这个绚烂啊归于平淡，常常是一个政治人物啊他的一种奢想。
对对对，也就是说当他拥有一些权势的时候，他反而希望过一个平淡的生活，
但是已经不可得了。
对对对、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学问，我们常常觉得，就像我才脱离学生时代没有多久嘛，他们就觉得，其实学习实在是令人快乐的一件事情，你可以探索这个世界上很多非常奥秘的事，你可以去发现一些，去解答一些复杂的问题，然后你可以从中得到快乐，你觉得，你解答到一个复杂的问题。可是后来有点，就是后来会慢慢发现哦，其实学问终究是学问，它有限。就是有些人生的问题，他并不能给你解答。然后你可以探究这宇宙的奥秘啊，它有什么组成，有什么构成，可是你却没有人来告诉你人是什么。
对对，所以像老子也讲嘛，这个我们这个无生也有涯。我们人生的年日啊是有限的。
对。
但是这个整个宇宙的这个知识啊、各方面的这个知识是无限的。要用我们有限的年日啊，那么去探究啊。这个无限的这个知识啊，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啦所以这个虽然当然基督教啊绝对没有排斥这个对知识的追求，因为现在是个知识爆发的时代，各种资讯啊的这个取得啊，那可以说是相当必要的，作为一个现代人那 但是只是啊，这个一味的在那里追求啊，
对，
有时候也我们也看到，并没有给人带来真正的这快乐。
嗯哼哼哼，就是说学问其实是有限的，你可以去发掘，你可以去知道很多知识，很多特别的知识，
嗯，
可是是不是一个，是不是能得到真正的智慧，那又很难说了。
对，所以以圣经的观点来讲啊，
嗯，
我们能够得到那个真正的这个找到真正的智慧的来源，
嗯，
认识那位赏赐智慧的，
嗯，
那位主宰者，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聪明的人。
对对对，
所以箴言里面告诉我们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嗯，
认识至圣者才是聪明，
哦，
啊，就是这样。
嗯哼哼，然后节目进行到这里，我想介绍一首一个非常年轻的基督徒创作一首歌，为了表达主耶稣是他心中最好的最宝贵的东西。那他在歌词前面就说到，就说以前其实没有什么人能懂他在想什么，
嗯，
然后他看这个世界哈，你看20岁那花样年华，你觉得这世界非常美好，对不对？可是对他来说，他突然发现这世界好像沙漠一样，就算是海市蜃楼也是假的。就是海市蜃楼，它虽然是一个很美很美的东西，可是就像泡沫一样，会变成幻影。然后他还说到，就说如果所有的努力后来都会化为乌有，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努力？可是直到有一天，他突然发现，他认识主耶稣，突然发现主耶稣是他非常在他生命中非常宝贵的东西的时候，他开始对这个人生的态度就不一样。
嗯，
那我们请传道跟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来欣赏这一首《耶稣是我的宝》
啊，非常有意义的一首歌。
从前没有人懂我的心，站在镜子前哭个不停，对我世界像座沙漠，海市蜃楼也是幻影。如果激情过我就换得空虚，那就不必努力与用心，而我今天却改变心情，因为在我生命中认识了你，唯有你，耶稣是我的蜃楼也是幻影。如果
激情过后只换得空虚，那就不必努力与用心。而我今天却改变心情，因为在我生命中认识了你，唯有你，耶稣是我的宝，只有你，耶稣对我最好。在无助的深渊把我找到，人生的旅途上将我紧紧抓牢。不同心情不同的态度，生命对我而言更有意义。日子不再无奈，不再是游戏，你将我们举拉近，这样伟大改变在我生命，对你我真无法感激，只能将这美好福音传到每个人的心里。
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我们在进行生活咖啡馆，我们今天进行的是耶稣的比喻这个小小的单元。今天非常高兴现场的李银珠传道来跟我们一起分享这个珍珠的比喻。在这首歌之前哈，我们稍微讨论一下，就是现代人大概有几样比较在乎的事情，那我们就说钱啊，或者是权势啊，或者是学问，那这些东西不是不好，如果人拥有算是一点点幸福，也是算是某种程度的幸福，可是这些东西他们有限，就是说他们并不是说就得到这些就可以让你觉得永远的满足，永远的快乐。那在圣经中好非常巧，有一个人非常的幸运，他可以同时拥有这三样东西，那就是所罗门王。他在年轻的时候，主耶稣问他要什么，他跟主耶稣说他要智慧，所以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那等到他后来他又当上国王，当他在位的时候，他所拥有的权势是空前绝后的。当他在位的时候，所有四周的人都来进贡，然后那个时候是他们最兴盛的王朝，所以他就拥有权势，那钱财当然是不用说了。可是这个所罗门王，他在晚年的时候写了一卷书卷，叫做《传道书》。那《传道书》第一句话呢，就开宗明义就说了：“虚空了虚空，虚空了虚空，凡事都是虚空。”30年前，我看到这一句话的时候，觉得心中有很大的疑惑。我在想，难道基督徒就是要用虚空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吗？基督徒不是应该要乐观而积极的面对我们的人生吗？那我想请问传道，就是说，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啊，我们是不是真的就像所罗门王说的，我们现在目前拥有的这些都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人生哈、这个随时不在追求啊，都在追求一些我们认为的快乐。
对，
但是其实现在得到了，但是也许下一分钟，也许是明天，也许一段时间以后，也许你并不一定还认为那是一种价值，一种快乐。
对
啊，所以常常很多的快乐都是暂时性的，或者是个阶段性的。所以听了刚刚的那个短句啊，我好像啊，听那个短句以后啊，我想到我8月份的时候啊，到东南亚有一个国家啊，刚好去那边工作。那么回来的时候，我就跟太太买了一串珍珠项链。
哇！
那 实际上在买的时候或者买回来的时候啊，那我也知道啊，因为限于这个财力嘛哈，我发现这条珍珠啊，它的色泽啦，或者它的形状、它的质感哈、甚至于它们的这个加工技术啊，都不是上品啊，不是最上品啊，但是买回来以后啊，我太太啊，因为这条项链上面有情嘛哈，
对，
所以他也所以他也很高兴啊，他也很高兴的接受。但是我心里面我自己知道，假使有一天呢、我能够看到一个更漂亮的、更有价值的这个珍珠啊，我一定要再买回来，再买回来送他，送心爱的人。所以对刚刚那个啊，这个做珍珠买卖的人呐、他说去找到一个珍珠，他那种。这个欣喜若狂啊，那种心啊，我能够心领神会。这个人就是这样子，人不断的，虽然你现在拥有了啊，像现在你得到一个珍珠了、但是啊，既然是做买卖的人，那他就是一个内行的，
对，
哦，内行的，那么不但是内行，而且他是也有心要追求一个更好的，
对，
哦，所以既然用心呢、也在追求，也在思考。那么这种人呢，我想他一定能够找到一个更有价值的这种东西了
啊、
那当然就是用珍珠来代表那种价值，那种那种宝贵啊。刚谈到所罗门王哈，我想他是一个最有资格来谈论这些人生的这种价值，或者是满足虚空这一类的这种话题的人，
对，
因为他拥有相当的丰富，
对啊，
他不但拥有，他也享受了、那么享受之后啊，他让他觉得这些价值啊、其实不过尔尔，
对，
好、这样子啊。很具有说服力，不会让人家觉得好像是酸葡萄、酸葡萄心理、就是因为他得不到嘛，每天三餐不济，那当然讲人生是虚空。那所罗门不是一个这样的人、他是拥有非常丰富的这些物质啊、或者是各方面的这种极高被公认为极高价值的一个人啊、但是他后来啊，他觉得其实这些都不是真正能够恒久的一种价值，一种快乐，
这些都会过去。也就是说，就像哪怕是像所罗门王，他还是觉得这个人生还是有很多虚空的问题。那我就在想说，其实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不是现在，我们的盼望其实是在天上。可是我们还是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跟所有人一样，大家所有人都是活在这个世界上。那这些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我们是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现在的人生？
刚刚说谈到说所罗门哈、其实有些人误会了，以为是所罗门他是不是很悲观呢、所以写的那个。那一卷啊，这么悲观的，让人家觉得乍看之下很悲观的一卷书，其实啊，这卷却是非常积极的啊，因为他讲到啊，说神造人呐、神造万物啊，事实上已经把永生啊，把它放在人的心里面，所以人有一种要追求那种最大价值的这种潜意识，渴望啊、这个是神所给人的啊、一种盼望了啊、那么所罗门呢、他已经啊这个所罗门他明白这个道理啊、但是到主耶稣来临了以后啊，那么更把这样的一种价值啊能够更明确的把它彰显出来。主耶稣才是我们啊主耶稣所成就的救恩，那是我们这个最好的最有价值的这个福气了。虽然呢、人在不断的一直在追求哈、在寻找快乐，寻找刺激，但是当这个夜深人静哈、当曲终人散的时候啊、也许我们会感觉到孤单，刚刚的那种快乐啊已经失去了、或者很多人喜欢追求这种刺激啦、等等的哈、但是当这些酒啦药性啦、失去了、我们又回过这个清醒过来的时候啊，那么也许啊，我们会感觉到 感觉到我们还在彷徨当中、所以那时候也许我们感觉到在阳光之下，那么接受阳光的这个照射啊，它是最健康的，它是最美好的。
对，
所以其实我们人生啊，就是要找到这个光照。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就是真光，因为主耶稣就是公义的太阳，他是从上面照下来的，这个我们生命的光啊。所以当我们能够找到，能够认识这个真光啊，其实我们才是得到真正的价值。主耶稣说他是真光，那么这个真光啊，要照亮一切啊，生活在世界上，甚至于在黑暗当中的人。所以我们主耶稣也讲了、说，我就是世上的光，跟随我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走了。我们看到现在世界啊，社会啦，这样子一片黑暗啊、我们更会觉得啊，能够找到真光啊，事实上啊，对我们个人来讲，或者是对整个社会来讲啊，都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实在很盼望啊，我们这个青年朋友都能够真正找到这个真光。
对，那刚刚我们就像一开始听到那个珍珠的比喻，那我们都不是那些，我们都不是卖珍珠的人，可是我们都看到这个最好的珍珠，就是希望所有听众朋友有机会的话，也可以认识这一串最珍贵的珍珠。那最后李传道有没有什么话要对听众朋友说？
我想就像那一位做买卖的啊，这个买卖珍珠的人，那么我想他也在生活当中啊，他不断的在那里搜寻啊，在那里思考。在那里比较啊、哪一个珍珠啊，才是最有价值的。后来他找到了，所以寻找的必寻见，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啊。所以我想我们很祝福啊，也很盼望啊，我们各位亲爱的青年朋友啊，能够在我们生活当中啊，你能够找到一串，能够找到一个、上好的上品的这个珍珠啊，送给你心爱的人。
那
也更盼望啊，大家能够在我们的这个心灵当中啊、在心灵的追求里面啊，找到一个无价的这个珍珠，那么以你的心爱的你的另一半啊、来分享、能够同承生命之恩。刚刚那个短剧啊、那么虽然这个很有戏剧效果，
对，
但是后来那对夫妻啊，好像差一点为了这个不同的这个价值观念啊，差点吵嘴了，
对，
但是假使我们能够找到这一串这么美好的这个珍珠在我们生命当中，以我们心爱的人呢来分享，我想是比那一对夫妇啊，那么是更美好。
对。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李传道来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珍珠的比喻，我们希望下次有机会还能请李传道回到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说说话。
感谢主，谢谢佩斯，也谢谢大家。
像山水寻获心之甘泉，满溢心灵喜悦，尽在游牧草原。心灵游牧民族，陪你成长。
先试录啊 ，testing
Michael test，
真耶稣教会全球福音资讯网，福音，好，开始。真耶稣教会全球福音资讯网网址是
www.tjc.org.tw，
欢迎上网。
圣经是世界最畅销，也是翻译本最多的书。许多人因为这本书改变了他的价值观。请和我们一起进入圣经的迷人世界，欢迎收听《圣经小百科》。
今天《圣经小百科》这个单元要与大家分享的新约经卷是《腓立门书》。本部书信淹没在西元第一世纪中叶所写的，作者是主耶稣复活升天后所拣选的使徒保罗写给信徒腓立门的书信。腓立门的意思是友情、友谊的意思。他自己是一位颇有声望与财富的人，从本书信中看出他是由保罗带领而相信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不但这样，他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常常帮助信徒，用真诚的爱心接待人，行了许多的善事，甚至把自己温暖的家当作公用聚会的场所。他的太太叫做亚菲亚，他的儿子叫做亚基布，都是非常热心的信徒。保罗称呼他们是亲爱的同工，都是当地重要的福音工人。从本部书信中，保罗给我们早期基督徒家庭的一幅信仰美丽的图画。这家庭是他们家中教会的主力，无疑的，在其他的哥罗西的信徒们都一起来参加聚会。当在君士坦丁大帝以前，没有专为做教会的建筑物，就是聚会的会堂。今天属灵的方面要增长，是不可或缺在我们家中的教会。在家庭中聚集的祈祷聚会，对我们家庭信仰有很大的帮助。若是可行，开放我们的家，在那里有交通和祈祷侍奉，这样一来，那个屋子的主人和家人和来聚集聚会的人都将得到神的福气，蒙神保守直到天家。保罗虽然与他的朋友腓立门相隔甚远，但这人爱心的表现使保罗在遥远的罗马监狱当中还是为他欢喜。他祷告愿意腓立门的信心格外的增长。从本部书信我们看到腓立门书的主角阿尼西姆。阿尼西姆原来的意思是有用的人，是当时奴隶常用的名字。他是哥罗西人，保罗称他是亲爱忠心的弟兄。他原本是腓立门的仆人，但是曾经给腓立门带来了不少的损失，就是偷了主人的钱，他逃往罗马去。在那里他很幸运地受到保罗的感化，悔改相信耶稣基督，因此而归正信了主。从此以后，他以实际的行动来表示他感激的心和对主感恩的心，便服侍了保罗。但他究竟是腓立门合法的奴隶，保罗认为不能在还没有得到他主人同意之前而长久留他下来一起同工。我们又从本部书信中我们体会到，保罗希望拯救逃亡的奴隶阿林西姆免于严厉的处罚。我们知道在罗马的社会当中，奴隶视同主人的财产，主人有权利做严厉的处罚，不论是鞭打、金箭甚至处死，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保罗在这封诗人的信函当中为阿尼西姆向腓立门祈求，他要劝慰腓立门 不要让阿尼西姆受到侮辱，但也不能否认阿尼西姆实在是有了过失。他觉得必不能叫这位奴仆单独去见他可能愤怒的主人，他叫推基古一同做一个中间人，恳求腓力门能够接纳阿尼西姆，使得阿尼西姆得以重新回到自己的家乡。从本部书信中，我们看到信了耶稣之后的阿尼西姆生命改变了，成为名副其实的阿尼西姆，就是有益处的意思。耶稣基督使一个人改变，从对别人没有益处到有益处。基督教信仰的力量改变一个人的价值和对别人的价值。腓力门也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行饶恕赦免的大爱，这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不但使原本彼此破裂的关系得到复合，并且得到更新，变成一种更美的关系。这就是福音的功能，一个仁爱和平的信息，带来人与神之间的和好，也带来人与人之间的和好。从本部书信中，保罗为阿尼西姆所做的，也可以让我们思想主耶稣为罪人所做一切救赎恩典的功劳。保罗并不忽略人所犯的罪过，但他为罪人恳求赦免，是基于他朋友腓力门自己是否愿意有饶恕的心。更进一步的，他自己愿意负担阿尼西姆在腓力门身上所有的亏欠，都归在保罗他自己的账上。这也是福音的爱的信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背负我们的罪担，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享平安，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才得到医治。我们世人如同羊走迷的路，在拜偶像和罪恶当中生活，而自己却不知道将来要受永远第一的刑罚而沉沦。但神爱世上的人，真神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这是真神主耶稣无比的爱。爱心是什么呢？爱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面看到自己的责任。在腓力门书中，我们看到年老的保罗，他为一个罪犯逃跑的阿尼西姆求情。他写这封信的时候，自己的情况并不是很乐观。身处在监狱的保罗，有这个必要要负起这个责任吗？但是保罗因为有耶稣的爱，所以他必须要这样做。保罗深知道自己曾经是一个罪魁，也是一个无所用处的人，但得到主耶稣的救赎的恩典，所以能够重新的回到神的面前，成为一个阿尼西姆，也就是有用的意思，有用处的人。他有责任去爱阿尼西姆，因为他自己也是这样被耶稣所爱。因着福音的爱和保罗的承担，阿尼西姆成了一个有用处的人，他能够成为勇于负责的人，他愿意回到腓力门的身边，重新做一个有用的仆人，为主人腓力门所用，更为主耶稣所用，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领受天上的奖赏。但愿听友有时间再翻开腓力门书，细细的品尝，必能体会耶稣基督奇妙的大爱，享受真爱的人生。现在我们要一起来向天上的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是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神，也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人类的救主。神啊，你已经鉴察我们，认识我们，我们坐下来，我们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道我们一切所行的。主啊，求你的慈悲护庇着你所造的一切，关怀拯救忧伤痛悔的人，如同阿尼西姆被你的救恩所更新而得以释放，成为心灵真自由的人， 求你今夜与一切在灾难痛苦当中的人同在，与每一颗悲伤的心同在，与每一个受患难打击的家庭同在，在病榻中有你所赐给他们的平安。我们愿将一切的荣耀权柄都归在你的名下，一直到永远，阿们。
爱是一种愉快的感受，还是一种偶然的经验？是一个人运气好就可以坠入的东西吗？人们渴望爱，我们不停地观看爱情影片，幸福的和不幸的爱情，请听上千上百的爱情歌曲，没有什么比爱更容易成为流行。然而几乎没有一个人想到，爱是需要学习的，是需要知识与努力的。爱是什么？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骄傲不做冒失的事，不只求自己的利益，不轻易发怒，原谅别人的过错，不喜欢罪恶的事，只喜爱真理，凡事包容忍耐，常怀盼望，爱永不止息。圣经的智慧使您更加明白爱的真谛。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制作。如果您对真耶稣教会想进一步了解，欢迎您来电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 408-771-8178。我们的网址是tjc.org， 您可以来电询问教会地址及聚会时间。我们竭诚欢迎您来到真耶稣教会，与我们一同享受主耶稣的恩典。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在这里也要再次邀请您继续收听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我们期待与您空中再相会。
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又要接近尾声了，我们期待下礼拜空中相会，也希望所有游牧民族的朋友们在未来的一个礼拜呢都能健康快乐平安。
我的心是一只鸟，飞行借于黄昏与破晓，阳光下 乡的小路。